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和大家聊到了我在去年的5月初去了一趟安徽，在安徽淮南我们乐龄芳华老年中心里面，负责人小江和我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他们中心里面杨叔叔和韩阿姨这两位老人之间的故事。杨叔叔71岁啊，韩阿姨呢66岁。杨叔叔的老伴儿啊，在2015年6月1号那天呢，由于当时杨叔叔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老伴儿去花市买花，就为了抢那几秒钟的红灯，被疾驶而来的摩托车给撞飞出去了。 结果呢，导致坐在他车上的老伴儿啊，由于伤势过重，离开人世了。杨叔叔为此呢，懊悔自责不已，啊，认为自己的鲁莽啊，害了老伴儿的命，每天都是活在深深的内疚、痛苦还有自责当中。后来自从在2017年呢，是加入到我们乐龄放话大家庭之后啊，也是在我们工作人员耐心的劝慰和疏导之下呀，逐渐的走了出来。尤其是通过我们每个月3号下基层走访到户去帮助老人的过程当中，他呢是作为了一名爱心志愿者，结识了韩琴韩阿姨。由于韩阿姨呀，长得各方面都和杨叔叔的老伴太过相似，所以杨叔叔在了解到韩阿姨的经历过往以后，决定要长期帮助她。从最开始啊，在背后啊偷偷的默默的帮助，再到后来呢，韩阿姨知道杨叔叔所做的一切，无比的感动。两位老人再次见面以后啊，互诉衷肠，成为最好的朋友。韩阿姨更是把杨叔叔啊当做大哥看待。杨叔叔从认识韩阿姨以后呢，每天哪都无比的开心快乐。他感觉照顾帮助他呀，就能让自己更加心安。他始终认为，在冥冥当中能够遇见韩阿姨啊，竟然能和自己的老伴的模样、长相啊，还有各个方面都如此相似，一定是老伴生命的轮回又让他遇见。所以说，在看到韩阿姨生活那么苦啊，他不忍心，一定要帮助照顾他。所以两人这两年呢，无论是在广场、公园啊，还是来我们芳华中心呢，都是一路陪伴，有说有笑的聊着，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淮南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呢，看他们两个既然如此有缘分呢，也想着啊，能再撮合一下，能让他们两个再进一步啊，成为晚年生活的伴侣，结合到一起共度余生。但是每次呢，韩阿姨都是委婉的说呀，她和杨大哥就是最好的朋友，她是哥，我是妹啊，能够彼此在精神上、心灵上有个伴侣，那这就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了。当然，工作人员也知道啊，韩阿姨不愿意再考虑婚姻呢，一个是自己都这么大年龄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不想再进入婚姻了。因为他年轻时候那段婚姻呢，太不幸了。两个人是从小青梅竹马的爱情，到了中年呢，还能被丈夫无情的抛弃，所以他的心呢也是死了。但是对于杨叔叔而言呢，他其实啊是渴望能和韩阿姨结合到一起，共度余下的晚年时光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源于去年的4月23号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很突然，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去年的4月23号那天早上啊，杨叔叔和韩阿姨呢，和往常一样啊，相约好时间就到龙湖公园的湖边去晨练。但是他们去的比较早啊，湖边呢人很少，他们两个就想着啊，先在湖边转两圈啊，走走步。结果还没走到一圈的时候呢，韩阿姨突然被脚下的台阶给绊了一下，因为他们是紧挨着内湖的这个小路走的，当时被台阶突然绊一下呢，一个闪身就掉湖里了。杨叔叔就和韩阿姨相差几步之遥，可是没来得及抓住他。当时杨叔叔一看韩阿姨掉湖里了，根本就没多想，一个转身也跳进湖里了，想要去救韩阿姨。大家想啊，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本身还不会水，去救另外一个老人，那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呀？ 而且那个湖水啊很深。工作人员讲啊，他们掉下去的位置啊起码有十几米深。两位老人当时在水里就不住的挣扎呀，呼喊呐，扑腾着，可是都无能为力呀。眼看着韩阿姨和杨叔叔两个呀逐渐就被水淹没了头了，结果呢就在他们两个都被水淹没的时候啊，被岸上其他晨练的人给发现了，可是湖水太深都不敢下去。有人呢就快速的往游船那边跑去喊人，等到游船上的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看见韩阿姨还在那偶尔扑腾一下，已经看不到杨叔叔影子了。大家就七手八脚的就把韩阿姨给捞上来了。那此时的韩阿姨已经喝了整整一肚子的水，已经昏迷了。岸上的人呢赶紧给她控水抢救，游船工作人员又返回去啊就去找杨叔叔。可是遗憾痛心的是啊，他们足足在那片附近的水域啊寻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杨叔叔给找到。啊，可是杨叔叔呢早已经溺水而亡了。把他抬到岸上啊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此时呢韩阿姨由于抢救及时已经恢复了意识。看到当时躺在旁边的杨叔叔顿时就又哭晕了过去了。可是无论怎样呢120医务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只能把韩阿姨救下来了。那么杨叔叔啊永远的就离开了人世了。小江当时跟我讲啊，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都无比的震惊，太突然了，一切都好好的正常的两个人突然间就阴阳两隔了。小江说他们所有人呢对杨叔叔突然离世都无比的悲痛，老人心肠太好了，太善良了，从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那不单单是对韩阿姨帮助，还有其他很多的孤寡老人呢都得到过杨叔叔的帮助，他用他的大爱和大善感染感动着身边无数的人。当时的韩阿姨那更是悲深痛哭啊，说是自己啊害了杨叔叔，她也不想活了，多次的想要投湖自尽。那几天呢我们工作人员呢不放心韩阿姨啊，千万别再想不开再让悲剧重演，就把韩阿姨接到我们中心，想让她在我们芳华中心呢住几天，好好的安慰劝导她千万不能再做傻事儿。小江说杨叔叔刚去世那两天呢，韩阿姨情绪啊特别不稳定，总想偷偷跑出去啊，去公园湖边呢要去找杨叔叔。正在大家都发愁啊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就在4月28号那天啊，也就是杨叔叔刚刚过世啊第五天，他的小女儿呢是来到了我们芳华中心。进屋以后看到了我们，又看到了韩阿姨以后，她的小女儿那双已经哭肿的双眼看了韩阿姨半晌，突然间就又哭了起来，一边拉着韩阿姨的手一边说香，真香，你真像我的妈妈，我爸爸这辈子最爱的女人，这回爸爸真的是去陪妈妈了，他一定是想妈妈了，爸爸把你当做我的妈妈了，可是又不能陪你了。说着说着呀，杨叔叔的小女儿又把韩阿姨搂在怀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等过了一会儿啊，他们彼此都稳定了，杨叔叔的小女儿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小录音机，她说这是在爸爸卧室的床头发现的，然后交到了韩阿姨手里，并把这个录音机打开了。 当所有人都听到了录音机里又一次传来杨叔叔的声音时，所有的人都哭得泣不成声。那个小小的录音机里啊，传来了杨叔叔温暖又温柔的话语，说：秦，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称呼你。我也只能把我的一些心里话对着这个小录音匣子和你说。我这一辈子只深爱过一个女人，她叫刘素梅，就是我老伴儿，和我牵手走过大半生的女人。原本我以为啊，她年轻时候跟我吃过所有的苦，能换来老年我对她的甜，让她享受晚年的福。可是天不遂人愿了，偏偏让我在63岁就失去了你。你只陪伴了我45年的时间，而这一切又是我一手造成的，让我的人生从此不再圆满。没有你的陪伴，我以为我的余生将会永远活在对你的思念还有自责当中。但是偏偏呢，又让我在69岁啊又一次遇见了你。我开始相信生命的轮回，你却换了个名字叫韩琴。你一定是不想再见到我，不想再受到我的伤害。可是让我又偏偏遇到了你，我怎能不担心不惦记。这次的遇见就是我赎罪的机会，你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我对你的爱也是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次见到你的样子啊，心里都无比难受。我想让你离开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角落，不再遭受任何的艰苦和磨难。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家里，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心里。感谢上苍，感谢我们遇见，有你的陪伴我无比的温暖，有你在的每一天我此生无憾。当这一段录音听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不住的抽泣着，韩阿姨更是失声痛哭，不住的捶自己的胸口。当时杨叔叔的小女儿搀着韩阿姨小声的说：以后我就喊你韩妈妈吧，爸爸对你的爱没有继续下去，他去陪我的妈妈了，而你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因为我爸爸希望有你住进他的家里，住进他的心里，您同意愿意吗？韩阿姨用力的点着头说：愿意，我愿意。当时我听完小江和我说完两个老人之间的故事以后啊，我也是深深的被感动了。越是到了老年，越希望自己身边有个知心的人，愿意听你倾诉心声的人。这个人可以是最好的朋友，最亲的家人，也可以是最知心的爱人，也就是老伴儿啊。人到老年了，就像杨叔叔录音说的一样，爱也许无法再一次的说出口，但是心里那份对爱的热情依然不减呐。都希望自己不再孤单，有良人相伴。尤其是一些独居丧偶的老人，他 们大都内心渴望着自己到晚年能够再遇到一个合适的伴儿，彼此慰藉，不再孤单。可是源于诸多原因，难以启齿。考虑到周围人背后议论，家庭子女的阻拦，传统婚姻观念，家产遗产的分担，都成了这些丧偶独居老人的心病啊，让他们人生晚年没有实现真正的圆满。就像我总说的，我们人生在世一直追求的就是圆满。从出生开始啊，就画圆儿，画我们人生的圆儿，向圆满去画。青年时期在画圆儿，中年时期在画圆儿，到了老年呢，还是在画圆儿。那我们说，人生既然每一个时期都在画圆儿，那么到底到了哪个时期才能称作是圆满呢？更准确的讲，就是我们到了什么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的圆满呢？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啊？一定是年老的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圆满，是吧？因为人从出生开始啊，才有画圆的第一笔，刚开始有起点，那没有圆满可言呐。即便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不断从我们的人生画圆当中啊，向我们自己空空的圆圈当中去填充各种东西，你包括知识、财富、事业、亲情、友情、爱情，哎，这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圆越画越圆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圈进来的，对吧？那么在我们人生还没有到达终点之前，我始终都是在不停地画着人生的这个圆儿。我们还真就不知道啊，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里啊，还将添加多少圆满的拼图，对吧？要不怎么老话讲盖棺定论呢？我们只有到了人生暮年的时候啊，和我们画圆儿的这个起点无限接近的时候，才能回首这一生，我们所画的这个圆儿有多大，有多远。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圆圈里能剩下的、能留下的东西啊，还有多少。然后再问问自己啊，对于这样的结果，满意不满意啊？满意则是圆满，不满意则是遗憾呐。那我们说人生圆满到底包括什么呀？既然只有到了暮年才能定论，那么青年时期的朋友到了老年是否还在呀？他们占了圆圈的多少啊？少年时期的伙伴到了老年还是否在呀？他们又占了我们圆圈的多少啊？那父母陪我们走完了前半生，那一定会留有很大的位置。子女陪我们走完后半生，那也必定是占很大的空间。那么抛出去这些之后啊，我们会发现，能够贯穿我们这一生的，能够和我们相守一生的那个人，能够和我们大半生啊，都一起画着同样一个圆的那个人，才是这个圆圈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那个人我们都叫他老伴儿。如果说在这个圆里缺少了这个人，缺少了和你一同画圆的这个人，那我们人生这个圆啊，绝对不能成为圆满。老伴儿先我们而去， 我们陪着他画完了他人生的圆满，但是我们的圆满将由谁跟我们一起画完呢？是带着对老伴儿无尽的思念，带着内心的孤独独此余生，还是重新开始，接受那个也在等待着和我们一同画完最后人生圆满的另一个伴儿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所有老年人，所有老年丧偶的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他也是享受乐龄晚年不可或缺的一环呢。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位老人啊，那这人呢，我相信我们乐龄芳华的老听众啊，应该能记得他。他就是小叔最早的生意合伙人啊，也是带着小叔开始做牛马生意的贵人，次旦多杰大叔啊。这件事儿呢，就是发生在多杰大叔父母身上的。多杰大叔的父母呢，是在祁连山牧场上啊，他们是一对淳朴善良的夫妻。老两口呢，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子，多杰大叔是排行老大。那我们说，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呀，两个人要养活四个大小伙子，那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啊。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多杰大叔的母亲就在每一次大叔父亲放牧的时候，就把家里的一半的簪吧给多杰大叔的父亲带上。因为在他心里啊，男人是壮劳力，要吃饱才能照顾他们一家老小。剩下的粮食呢，自己也舍不得吃啊，偷偷的就都留给正值上学长身体的儿子们吃。多杰大叔说，很多时候啊，自己的母亲一天就能吃上一口簪吧，还要拖着饥饿的身体照顾他们兄弟四人的生活。多杰大叔说，在他16岁的时候啊，由于自己的父亲啊，要出去放牧呢，好久才能回来一次。而在这个时候啊，他亲眼见过啊，有人给自己的母亲送过粮食，想让母亲呢跟他父亲离婚，然后跟那个人一起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娘五个就不用饿肚子了。但是呢，都被多杰大叔的母亲呢拒绝了。母亲对他们四个人说，做女子一定要从一而终，即使我们日子再苦啊，也不要生出外心，因为苦日子啊，它都是上苍在磨练我们的一种方式。你们阿爸辛苦离家放马，为的就是让我们一家人不饿肚子，这是男人的志气。阿妈在家照顾好你们兄弟四人，不离不弃，这就是女子的德行。阿妈永远希望我们这一家人完完整整，不离不弃。日子啊，虽然过得苦，但是只要一家人一条心，再苦的日子也一定都能过去。多杰大叔的父亲呢，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啊，都会带回来一些吃的，包括出门前带上的簪吧。父亲会说，是帮助老乡，老乡报答的。其实母亲心里清楚啊，父亲是自己啊不舍得吃，省下来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谁家粮食都不够吃啊。多杰大叔说，这就是他从小看到的父母的爱情，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已经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我惦记你吃不饱，你担心我挨饿，我想着你在外面不容易，你念着我在家里更辛苦。后来随着多杰大叔兄弟四人呐，渐渐长大了，一家人的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了。直到后来呀， 多吉大叔做上了贩卖牛马的生意，这一大家子啊都过上富裕生活了。可是就在他们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一直非常坚强的母亲呢突然就病倒了。但是兄弟四人都是忙于生意啊，包括四兄弟的媳妇儿啊想要照顾婆婆都被多杰大叔的父亲拒绝了。多杰大叔的父亲说，你们还有孩子和生意需要照看呢，我呢年岁也大了，也不能做什么了啊，我完全可以照顾你们的阿妈。就这样啊，多杰大叔的母亲从生病到离世整整四年多时间。多杰大叔的父亲是一直是在床前床后啊精心照料着，直到多杰大叔的母亲生命最后的时刻啊，也没遭到多大的罪。其实我们常说呀，病痛病痛啊，得病的人呢让病折磨的肉体上很痛苦，但是在喜儿我看来呀，即使是肉体上的痛苦再大，他也抵不过得病以后没人理解关怀照顾，那种心理上的痛啊更严重。尤其是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病啊能够快点好起来，他们更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体贴和照顾。这也是我常说的，只有感同身受才能相互理解，才能解开心结。我得过病啊，我知道病给我身体上带来的这种痛苦，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来缓解，但是我内心那种等死的那种心情啊，是任何方法都缓解不了的。这个时候家人亲人的关心理解照顾那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见到很多得了重病的最后也没有遭任何罪就离开的病人，100%啊都是家人体贴照顾的非常好，所以说在精神上啊还是肉体上啊就都没有承受太多太大的痛苦。多杰大叔啊没有说过自己母亲得的是什么病，但是他说自己母亲在弥留之际，多杰大叔他们兄弟四人都围绕在母亲身边的时候啊，母亲要求父亲抱着自己，然后对父亲说了一句，当初你什么都没有，我嫁给了你，你有我，我也有了你，日子再苦我也愿意陪着你，现在你有孩子有牛羊什么都有了，可惜我陪不了你了。这个时候多杰大叔的父亲早已经泣不成声，紧紧地把多杰大叔的母亲抱在了怀里。斜躺在父亲怀里的母亲微笑着说，能在你的怀里死去我很幸福。这是多杰大叔的母亲对父亲说出的最后的一句话。多杰大叔的父亲也在母亲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再加上兄弟四人呢都是做牛马生意的，根本没时间陪伴父亲。时间久了，多杰大叔的父亲啊渐渐的在孤独当中出现了身体的问题，曾经还一度起不来床。兄弟四人的媳妇儿呢也是轮流照顾啊，但毕竟啊因为公公媳妇儿的这个关系啊，照顾起来他不是很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名叫桑姆的女人来到了多杰大叔父亲的身边，主动的要求照顾他。这个名叫桑姆的女人呢
比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只小了两岁啊，因为之前呢多杰大叔对他们一家有过多次的帮助，一直是心存感激，再加上自己的丈夫也过世两年多了，和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彼此都很熟悉，照顾起来也方便。结果啊，就在桑姆的照顾之下，半年以后多杰大叔的父亲呢身体渐渐的就恢复了，渐渐的也从失去老伴的痛苦当中走出来了。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之所以能够恢复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桑姆的照顾。为啥说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啊？也正是因为桑姆半年多的照顾啊，慢慢的让多杰大叔的父亲呢从心理上又感受到了有家的温暖，有伴儿的陪伴，自然是对桑姆心中也产生了好感。桑姆之所以愿意主动照顾他呢，也都是源于对他的好感。一个死了丈夫，一个没了老婆，两个孤单的人呢走到一起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彼此还都很了解啊，还比较合适。那么就在老人呢要跟儿子多杰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被他们兄弟四人异口同声的拒绝了。老人的身体确实是在桑姆的照顾下好起来的，但是暴打一个人也不代表一定要娶人家呀，况且兄弟四人从小就记得啊，母亲说过从一而终的那句话，自己母亲那么难的时候都没离开父亲呢，母亲刚走不到一年，父亲就要再找一个老伴儿，这是多对不起母亲呐。另外呢，这个桑姆也有孩子，而且孩子过得还不是很好啊，我们在生活上帮助帮助，在钱财上帮助帮助，那都没有问题。但是这要重新组建一个家庭，那以后他们哥四个又多一个老人需要赡养，甚至桑姆一家子都需要他们来照顾了。所以兄弟四人呢啊，同意给很大的酬劳，但是不同意父亲再婚。一时之间呢，左邻右舍呀流言蜚语啊，再加上兄弟四人不理解，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就没有再提再婚的事儿。后来多杰大叔兄弟四人索性啊就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轮班啊在他们兄弟四人家里住，这样一来呢可以更好照顾自己的父亲，二来呀断了父亲再婚的想法。结果没过多久啊，老人旧病复发，不到一年的光景就过世了。多杰大叔给老人收拾遗物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一封信，老人自己写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儿子，后来四个儿子都相继找了老婆，生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个时候我家里啊，就剩下我和妻子了。后来妻子离开了，我的家也没了。你们都很孝顺，我能有你们四个儿子，很幸福。多杰大叔说，当时他们兄弟四人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还以为父亲说的自己没有家了，是因为对母亲的思念。所以兄弟四人呢，谁也没有在意这封信。直到五年前啊，就是2018年6月份，已经74岁的次丹多杰大叔，在他自己啊老伴儿过世两年之后啊，又重新找了一个老伴儿。我那个时候正好在青海，我还特意去探望他们啊。 我刚才所有讲的多杰大叔他父亲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当时多杰大叔跟我说的。多杰大叔跟我说，扎西桑哥啊，你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你对我们老年人应该很了解。我年轻时候啊，不理解阿爸说的那句，阿妈走了，他的家就没了，是什么意思？直到我妻子离开我以后啊，我才知道，原来孩子对我们再好，始终是有芥蒂的。孩子都是各忙各的开始工作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那种感觉真是非常孤独。只可惜我到了这把年纪呢，才体会当年我阿爸说的那句话。当初我要是同意阿爸娶了桑母，可能阿爸呀就不会走得那么早。还是当初我太自私了，只考虑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财产，根本没考虑到阿爸的感受。当时的我知道啊，多杰大叔是想从我这里找心理安慰，我就顺着他的意思啊，解释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对鳏寡老人再婚问题啊，已经看得很开明了，而且国家都支持丧偶的老人再婚组建家庭。您再重新组建家庭啊，无论对您的孩子啊，还是对您自己未来的生活呀，那都是百利无一害的。但是当初啊，您家爷爷要再婚，在他那个时代呀，舆论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不用太自责哈，现在您和我小叔啊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了，你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啊，就是要将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圆儿填满了，修圆了啊，老来有伴儿啊，也是人生圆满的一块最重要的一部分呐。多杰大叔听了我的话之后呢，也是不住的点头。很显然，他又开始在自己圆满的一生当中添上了一笔人生暮年的缘分了。其实针对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呢，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啊，其实已经比较普遍了，尤其是在我们乐龄芳华啊，大部分的老爹老妈啊，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原因，另一半走得比较早的，现在又独自一个人生活的，那有的呢已经重新组建家庭了啊，有的也没有找。总的来说呀，老人再婚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那么这个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儿。那我从事了20多年的老年福利事业啊，从我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再婚好处啊，实在是非常明显的。首当其冲啊，那就是让自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面啊，就有因为另一半走得比较早啊，儿女又常年在外上班，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在这样的基础上啊，其实孤独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老人再婚呢，他可以给自己带来新的伴侣和家庭，缓解孤独和寂寞，从而增加生活乐趣和幸福感啊，也提高老人的身心健康，减少患病和死亡的风险，还能非常明显延长自己的寿命。不仅如此啊，我们要是站在子女的角度来看，老人再婚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呐，让子女更加安心在外面工作。虽然说百善孝为先，但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嘛，工作压力呀、生活压力呀，那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如果说父母再婚有老伴儿的陪伴，这种矛盾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啊，是吧？也可以增进亲情的关系。当然呢，还有老人丧偶之后啊，一直没有再婚，也一样过得不错的。但这其中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你像我天宝小叔啊，自己一个人过了一辈子了，到如今已经80岁的年纪了，每天呢依然过得非常充实。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啊，我的天宝小叔一直都是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的，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懂得自找有乐啊，独自享受生活。所以啊，他可以很好的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和寂寞。但是对有的老人来说呢，他本身可能没啥生活爱好啊，一个人生活就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心灵问题。长期的寂寞感呢，还有可能导致老人会引发老年痴呆的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呀，那么老人再婚呢就非常有必要了。所以说老年人再婚与否啊，很大程度上啊是要看老人自己情况啊，是不是能适应一个人生活呀，有没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啊，是一个人生活更好还是渴望两个人生活。那么对于很多子女来说呢，之所以啊就反对老人再婚，很大的程度上啊担心新的家庭问题和矛盾。就像我节目刚开始说的，财产分配呀，赡养老人呐，这些问题。同时呢，老人再婚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流言蜚语，是吧？包括周边邻里的歧视偏见。所以说再婚这件事儿，它是需要老人有一定的勇气和信心的。因为在某些地方啊，道德束缚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你就像多杰大叔的父亲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呢，就是受困于道德的约束，最终是没和丧母走到一起。同样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篱笆女人和狗啊，里面的童锁的父亲最终是因为受到舆论，没能和枣花娘走到一起。所以老人再婚呢，他还非常考验另一半的生活习惯、价值观，还有另一半子女的道德和行为。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老人，他可能会比较注重钱财，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较重，甚至说另一半去世之后以各种原因会赖上对方的儿女。这种情况啊，是多数的持反对老人再婚儿女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呢。我们乐龄芳华呢，是有一个冯大爷啊，老伴去世之后啊，儿女虽然是都反对，但是呢，他找了一个比自己小10多岁的老伴儿啊，婚后呢，给对方的儿子娶了媳妇儿，办个工作。但是后来呢，冯大爷再婚的这个老伴儿啊，房子动迁了，一下子得了不少钱，结果钱还没下来呢，这个老伴儿就和冯大爷离婚了。冯大爷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呢，心里也是非常委屈，最终留下一句话，厚到一起的终究不是一条心。但是我想说的是呢，每一个家庭的建立，每对夫妻的结合，都是想把日子往好了过，想让对方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的。但是这个日子啊，它是过出来的，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如果不会过日子，不会培养感情， 那就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也断然不会修得圆满呢。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身边人再婚失败，就否定我们追求人生的圆满。跟一个离过婚的人谈婚姻，那你得到的答案都是婚姻的不好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老人再婚优点还是大于缺点的。但是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啊，如果老人再婚找的另一半是那种专门图钱财的对象，那这可能会引发老人和儿女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如果经常在耳边煽风点火、闲言碎语的，甚至有可能引发老人和儿女的决裂呀，造成更大的家庭悲剧。老人再婚并不是不好啊，一定要注意甄别再婚的对象。这就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结婚是一样的，一定要甄别对方的价值观和人品呢。一旦遇到那种见钱眼开的，儿女一定要给老人做好思想工作，劝老人再换一个对象啊。不是否定再婚，而是否定再婚的这个人。如果说遇到双方都是贤良淑德的老人，那么这个时候老人再婚呢，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晚年生活了。但是这样的另一半儿啊，其实啊，在任何年龄段呢，都属于可遇不可求的。缘分这个东西，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它总是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来临，又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消失。对于每个人来说呢，真正重要的就是缘分来临的时候啊，要抓住，要把握呀。我在开办乐龄芳华2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我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里面已经有很多老年丧偶的老人呢，重新找到了另一半，而且他们生活的也非常幸福，也都真正的实现了人生圆满。在我们银川乐龄芳华就有这样的一对老年情侣，钱学正和董凤芝夫妇。钱学正啊，钱大叔，他是一位退休领导，老伴儿呢前些年突发心梗过世了，子女工作呢虽然都不错，但是由于太忙了啊，即便是节假日他也很难跟老人相聚在一起。女儿也劝钱大叔啊再找一个老伴儿，省得他们惦记。那么钱大叔心里呢也是想再找一个老伴儿，起码出门回家有个人陪伴呢。但是由于钱大哥比较有性格啊，做事儿呢始终都是规规矩矩的啊，自己吸烟，但是说从来不允许家里有烟味儿。尽管是一个人住，每天家里啊打扫的一尘不染呢。直到76岁了啊，那被子啊还在叠豆腐块呢，行走坐卧处处都彰显着独特的气质。结果就是因为自己太有个性了，所以说一直啊遇不到合适的。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呢，钱大叔在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了解到喜儿我的身世经历之后呢，加入到了我们的乐龄芳华。他说跟随我们的芳华的工作人员做做善事啊，行善积德呀，那也是一种排解孤独寂寞的一种方式啊，毕竟自己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儿女也不需要自己帮衬啊，一个人怎么开心怎么生活，孩子也不干涉，而且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因为心中的善念和爱才将我们吸引到一起的。所以在乐龄芳华呢就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啊，而且还不累。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董凤之董阿姨进入了钱大叔的视线里。董阿姨原本呢是居住在农村的，后来老伴去世之后呢，孩子就把她接到市里一起生活了。刚开始的时候，董阿姨带孙子啊，照顾孩子一家，生活也挺充实的，那也从来没动过说再找老伴儿的这个想法。但是随着孙子啊已经上大学了，孩子一家也都出去打工了，从前的四口之家一下子就剩下董阿姨一个人了，内心的孤独感也就来了。那么在这期间呢，儿子媳妇儿啊也劝过董阿姨再找一个老伴儿吧，因为儿子一家也是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次，根本就没时间也没有能力很好的照顾老人，所以就希望董阿姨能够找一个心地善良的会照顾人的啊，能在老人身边彼此慰藉互相照顾的，这样老人不遭罪他们也省心呐。可是别看董阿姨是农村人，但是呢她是一个有生活洁癖的人。从前在农村不管农活多累呀，家里家外那是打理的井井有条。所以在董阿姨眼里呀，除了自己已经过世的老伴之外，所有人那都是邋里邋遢的。他接受不了。亲家呢也是给董阿姨介绍了几个，但是都被董阿姨拒绝了。直到在我们乐陵芳华呢遇到了钱大叔。董阿姨被钱大叔精致的穿戴、特殊的气质吸引了。后来是连续有半年多的接触吧，两个人最终走到一起了。2019年的春节呀，两家子子女欢聚一堂，为两位老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到现在老两口依然是相敬如宾，生活美满。说实话呀，这两位老人的红线儿啊还是我们乐陵芳华给牵的呢。因为善和爱，两个人相聚在乐陵芳华。因为缘分，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所以说老年人再婚没有利或弊，有的只是两个晚年孤独的灵魂相互找到了慰藉心灵的港湾，也是两个追求人生圆满的人将各自的缘儿融合到了一起，重新开始画出属于他们二位乐龄晚年的圆满呐。哎呀，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个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呀，我喜儿呢也是由衷的祝福所有的内心空虚渴望陪伴的独身老人，能够在自己的晚年呐遇到陪伴自己共度余生的伴儿。我自己再过个十几二十年以后啊，恐怕人也老了，路也走不动了，很多事儿啊也做不了了。到那个时候啊，要是遇到适合的人，保不齐我也给自己找个伴儿，也避免自己晚年呢太过孤单。亲朋好友的陪伴到什么时候都不如自己的枕边人老伴儿。与老伴儿相扶到老的人生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圆满的，所以才有了那句莫道桑榆晚，未霞尚满天，最浓不过桑榆情，最美不过夕阳红。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